钓鱼岛突发对峙，美日联手，中共攻台必输。夏宝龙南下深圳，港府有两个动作不能够讲的秘密。美国特使二号会晤普京，俄军称已经占领红军城。全球对中共依赖敲响了警钟，欧美、东南亚齐步行动。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中关系因为台海议题急冻的同时，双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摩擦再度升级。日本海上保安厅和中共海警局二号分别证实，两国公务船当日凌晨在这个海域爆发一新一轮对峙。法新社报道，日方指控两只中国海警局船只在二号凌晨2点25分左右相继驶入钓鱼岛周边的日本领海。日方发现这两只搭载着机关炮的中国公务船试图接近一只名为瑞宝丸的日本渔船。对此，日本巡逻船随即介入，要求中国船只驶离领海，并且在现场进行警戒。中方船只直到凌晨5点10分左右才离开。另一方面，中共海警局发言人刘德军透过官方微博反击，指称日本瑞宝丸号的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刘德军强调，中共海警将持续在该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这宗事件是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台湾有事言论以来，日中双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第二宗类似冲突。钓鱼岛由日本实际控制，但北京宣称是其领土。几十年来，该海域一直是中日两国关系热点地区。日本政府近期在东京领土主权展示馆新增展示三份历史文件，试图证明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承认钓鱼岛主权。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痛批日方断章取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近日密集发布航行警告，在渤海和黄海执行军事任务或进行实弹射击。日本媒体 President Online 摘录前海上自卫队成员相关书籍指出，北京之所以对高市言论反应激烈，背后原因可能和美国智库早前兵推结果有关。这项兵推报告被视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台海冲突研究，其中设定中方胜利条件是全面占领台湾，美日台三方只要成功阻止即视为胜利。在24种推演情景中，共军有22次落败，原因并非是出于整体兵力不足，而是因为跨海侵台的时候登陆兵力受到补给线和投射距离的限制，无法足以占领台湾。北京取胜只存在于两种情景，美国选择不介入台海战事，以及日本采取中立，拒绝被美军使用在日本的基地。兵推结果一致显示，在台湾有防卫意志，美国愿意军事介入，而且日本肯提供后勤和基地等三者条件兼备的情况下，中共在多数情景中都无法取得胜利。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引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披露，中共党卫军已经拟定对钓鱼岛发动象征性占领的作战预案，包括插国旗等动作，并且在周边海空域制造有限度的军事冲突。同时，习近平先后派出李强、张又侠访问俄罗斯，一方面重申在俄乌战争中无条件支持普京政权，另一方面商讨一旦中日围绕钓鱼岛爆发局部海空战争，俄军是否会从北方四岛方向对日本施加军事压力。北韩方面亦向中共承诺，中日一旦开战，将立即加大对南韩和日本的军事威胁和导弹压力，配合中共在东北亚的整体布局。不过，这些体制内消息人士判断，就算中共军方已经画好了局部战争的剧本，但今年和明年 发动就算只是中日之间的有限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高。原因在于围绕苗华河卫东政治不忠诚大案展开的这一轮大清洗，已经基本摧毁了中共党卫军原有的各级统帅和指挥架构。到现在中共军队的军事指挥系统依然残缺不全，处在重组过程当中。习近平为这一场针对军队和安全系统的大整肃预设的截止时间是2025年底到2026年初，在这之前轻易搞起战争将面临巨大军事和政权风险。海外多方爆料同时显示，中共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战争级全面大储备，涵盖石油、煤炭、天然气、粮食和黄金等战略物资，引发各界强烈关注。种种迹象显示，北京正在推动国家机器进入准战时状态。对此，袁鸿兵直白地说，外界现在看到的储备动作并非是孤立事件，而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全面推动中共军国主义化的结果。他还透露，从2026年3月开始，中共将向全国发放预备役军人证件，随时可以强制征召复员军人重新入伍。袁鸿兵称这个举动是极其明确的战争信号，这个是北京正式进入临战预备的重要标志。他强调，国际社会和台湾若果仍然对中共抱有幻想，将付出惨痛代价。习近平已经将发动台海战争当作国家战略核心，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不是是不是开战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节日好礼首选有 10% 的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咁，外边睇落几咁靓，配件再华丽，但如果冇靓嘅油，照样跑唔起身啦。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喺度提醒你应该要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咗，人先至有火力㗎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就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啊。送俾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粒粒嘅。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呢，辛苦咗一年啦，帮自己好好地充下电啦。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香港大埔宏福苑世纪恶火造成嘅伤亡持续扩大，香港警方礼拜二晏昼证实，遇难人数已增加到156人。仍然有大约30人失踪，警方和廉政公署采取的拘捕行动持续升级，截至目前已经拘捕15人。面对社会强烈的追究责任声浪，特首李家超12月2号终于宣布将成立火灾独立委员会。李家超亦确认，原定12月7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将如期举行，不会因为灾难而推迟。记者会上，李家超被海外媒体质问凭乜嘢继续留任嘅时候，冇正面回答，仅系称就算已经尽力啦，但火灾仍然有机会发生，其他城市亦系咁样。李家超嘅顾问汤家华亦回避相关执法不力嘅问题。同一日，民间嘅火灾调查记者会被迫取消，发起人香港泛民主派政党民协主席、前区议员廖成利同知名评论人黄岸贤被国安处邀请会面。廖成利2号晏昼3点几离开元朗警署，他在接受媒体短暂访问时透露，已经同国安处的会面内容签署了保密协议，所以不便透露详情。但他语带玄机地多次强调，日后所有民间团体在表达立场的时候必须恰如其分。对有市民在灾后因为煽动罪名被捕，李家超在记者会上声称，我不会容忍任何利用悲剧犯罪。戴纪元指出，港府二号的行动疑似是与中共高层介入有关。据中共港澳办在官网发布，中 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12月1号在深圳听取有关情况的详细汇报。香港信报报道，夏宝龙南下预料是与这次火灾有关的，但未披露细节，外界仍然关注。在中共幕后控制下，港府针对香港大火能不能够真正做到独立调查？部分政治分析家和观察家指出，香港宏福苑大火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个案件消出外界对工程围标和使用危险建材的质疑，令人担心其他亦同样在进行翻修工程的香港民宅大楼是不是会重演宏福苑的悲剧。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教授福若翰说，之前被隐藏的议题现在全部被摊开来，这个确实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的围标、串谋、贪污、火警警报没响、政府怠忽职守等的一切全部都浮上台面。香港独立媒体绿豆质疑，为什么港府迫不及待地预告消灭竹棚，又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帮棚网洗地呢？因为棚网牵涉的已经不单止是香港的建筑工地，而是一条横跨山东、年产值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化纤绳网产业链。也就是说，棚网背后是关乎大陆地方财政、就业和出口的命脉产业。一旦真正追责，香港大火就会烧向中共，烧向习近平。不过在港安法的强制实施下，香港的民主自由已经消失殆尽。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川普女婿富集纳搭乘的飞机已经飞到莫斯科。据克里姆林宫方面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当地时间12月2号下午5点之后在克里姆林宫会见魏科夫和富什纳。这个是魏科夫今年第6次访问俄罗斯。就在会面前夕，俄罗斯礼拜一晚黑宣布，俄军已经完全占领乌克兰东部的重镇波克罗夫斯克，亦就是红军城。普京表示，这个将帮助莫斯科实现更广泛的战争目标。但是乌克兰方面随即否认了俄军的讲法，俄军只是借着浓雾进入波克罗夫斯克的一个区域，并在展示旗帜之后撤离，以此来进行宣传造势。波克罗夫斯克的战斗仍然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仲通报说，乌军过去一日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击退了俄军72次进攻。美国媒体引述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奥瓦连科警告，俄罗斯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多次尝试向前线施压，并伴随着高调的声明。他表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迎合西方观众，并且目的是在结束战争的新一轮谈判中提高外交筹码。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一号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之后，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俄乌和平计划前景表达出乐观，称情况看起来好好多了，并且坦言领土问题仍然是最棘手的部分。马克龙透露，未来几日美国官员和西方伙伴将举行关键讨论，以确认美国在乌国安全保障方面的参与情况。泽连斯基更加是马不停蹄，今日抵达爱尔兰进行历史性的正式访问，爱尔兰政府随即展现坚定支持，内阁会议预计批准追加 1.25 亿欧元援助，用在乌克兰的军事非致命性支持和能源急需。另外，爱尔兰更加是将参与国际球场委员会，宣示追究俄罗斯战争罪。俄罗斯这边亦是动作不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2号和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举行俄中第20轮战略安全磋商，北京是不是在俄乌和平进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受到关注。有学者分析，俄乌局势目前看来仍然可控，中共亦就没有意愿主动介入，但如果局势升级成为欧俄冲突，中共可能调整想法。亦有专家判断，中共不会参与支持川普的和平计划，因为北京无法从中获得实际利益。《华尔街日报》1号独家披露，苏丹军政府 向俄罗斯提出一项为期25年的协议，将允许莫斯科在其境内港口建立海军基地，换取以优惠价格取得俄国先进武器。一旦双方达成共识，俄军将拥有在非洲的首个海军基地，在红海战略水域取得地缘优势，可以俯瞰重要的苏伊士运河贸易航线，以及延长俄国舰艇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停留时间，甚至在国际间握有更多谈判的筹码。面对中共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的野心和对世界安全带来的威胁，多个国家正在加速调整战略，以避免在关键原材料、产业供应链、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上受到北京的胁迫。全球对中共影响力的反制行动已经全面展开。欧盟委员会将在星期三公布新的经济安全战略草案，其中一项重点就是支援欧盟计划，全面减少在关键原材料上对中共的高度依赖。欧盟官员透露，最快的解决方案是从欧盟预算中立即拨款30亿欧元，重点生产稀土和锂等关键材料。欧盟亦启动了一项储备机制试点，和成员国合作联合采购和储存关键原材料，以提升议价能力并保障供应。菲律宾政府马尼拉湾跨海大桥兴建案其中一段工程标案原定11月底公布得标者，但由于被地方以国安风险为由反对投票最低价的中国公司竞标，菲律宾政府决定推迟公布得标者。对此，菲律宾工程部一号回应彭博社表示，这宗标案正是由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彻底审查。近期印尼发现了一座由中共青山集团控股营运的私人机场，印尼国防部长警告说，这个机场长期缺乏国家监管，形同国中之国，对主权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青山集团在印尼的项目获得了中共一带一路的扶持。事件被揭露之后，印尼政府紧急撤销了机场许可，并表示将进一步核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当前德国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他国家的政府的干预，尤其是中共。该行呼吁德国政府考虑采取关税，以降低对个别国家的高度经济依赖。中国问题学者、加拿大作家 Charles Burton 在新书发布会上警告说，加拿大若果在自然资源和商品出口上过度依赖中共，将面临北京的经济胁迫。他还批评加拿大政府在跨国镇压、外国干涉等问题上行动迟缓，使到中共在加拿大的行动肆无忌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